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Old Testament Survey, Number 14.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旧约综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旧约综览的课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历代志下。历代志下是有以色列人王国时期历史的第三本书。在这本书里面，我们要看见他要接着上一卷书来解释，自从所罗门建了圣殿以后，国家的列王因为不看重敬拜的重要，所以国家速速的灭亡。这本书的作者跟上一卷书一样，是祭司以斯拉所写的。历代志的下一卷是接着上一卷的记载。这一本书开始就讲到从所罗门登基做犹太人的王，一直到犹太国家被灭亡为止。同时也讲到在国家被灭以后，因着神的恩典，让波斯王古列再重新的让以色列人归回去建圣殿。这本书主要是分成两大段，这两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第一章到第九章讲到所罗门王，第二大段是从第十章到36章讲到犹大诸王。我们都知道历代志是因为祭司以斯拉他是写给被掳归回以后的犹太人看的，因为这些选民他们在归回以后，神要他们重新建造第二个圣殿，因为第一个圣殿已经在被掳以前被巴比伦人所烧毁了。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告诉他们，犹太人因为他们尊重圣殿，所以国家能够得到强盛。反之，如果他们对圣殿藐视，国家就要受到衰败和灭亡。所以历代志也可以称作犹大国的圣殿沧桑史，因为圣殿虽然经过大卫的筹备，经过所罗门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盖成，但是在后来经过许多昏君的破坏，他们对神背叛，所以一直到最后圣殿被巴比伦人所烧毁。这本书强调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关系跟百姓的属灵生活是密切的相关。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一开始从第一章就讲到所罗门国位的建立。所罗门在基遍向神献祭，神向所罗门显现，所罗门他要求神给他智慧，能够引导判断万民，神就听了他的祷告。从第二章到第八章用了很多的篇幅都来记载所罗门建造圣殿的事情和经过，从开始筹备到开工一直到完成为止，一共花了7年的时间，用了153600多个工人，用了许多的物力，最后盖成一个 非常华丽的圣殿。在圣殿完工以后，所罗门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用祷告和赞美把圣殿来献给神。在第七章记载，所罗门祈祷完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了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在所罗门献殿的祷告里面，他称神是以色列的神，是应验大卫之约的神，是独一无二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神也是赏善罚恶赐福降祸的神。看见这位神真是应当值得称赞的。但是从历代志下的第十章开始，就看见王国却分裂了。第十章一直到三十六章就记载以色列国从所罗门以后，先是分裂，然后经过一些兴盛一些衰败，最后一直被灭亡。在第十章里面首先记载，当所罗门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继位，但是罗伯安他不听从国家里面那些老年忠臣的劝诫，他要强征苛税，结果引起国家的分裂。在这本书作者主要提到犹大国分裂以后的列王，却很少提到北国以色列的王，因为这本书主要是记载犹大家南国才是神跟大卫所立约存在的国度。我们也从这本书里面来看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国王。首先我们介绍一下第十四章到十六章讲的亚沙王。亚沙是一个善君，他继位的以后国家就太平了十年，他守律法，除掉偶像，而且让百姓与神立约，神就使埃及人和古实人败在亚沙的面前。在十六章第九节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这也是亚沙当时因为仰望耶和华，他就能够胜过这些外来的敌人。另外我们要介绍一位贤君，叫做约沙法，记载在历代志下第十七章到二十章。约沙法他遵照神的诫命，他把巴利的崇拜灭掉，也废掉了丘坛。这时候犹大的国家日渐的兴盛，约沙法他并且差遣了利未人和祭司到犹大的各城里面去教训百姓，去读律法书。约沙法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摩亚人和亚门人他们来攻击约沙法的时候，这时候约沙法就惧怕，他定义寻求耶和华，他在犹大全地都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就聚会求神帮助，而且犹大各城里都出来寻求耶和华。在第二十章有一篇非常有名的祈祷，是约沙法向神的祈求的祷告。约沙法祷告以后充满了信心，他就和百姓商议了，设立了唱歌的人，歌唱赞美神，而且让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队的前面去赞美神，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歌唱的人正在唱歌赞美的时候，神就差派伏兵来击杀打败了那些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三人。于是约沙法和百姓因着神为他们战胜了仇敌就欢喜快乐，他们进到神的殿来赞美神。但是约沙法做了一件很愚昧的事，就是让他的儿子约兰和亚哈和耶喜别，就是北方的王和后的女儿叫做亚他利亚成婚，带来了很可悲的后果。约沙法死了以后， 他的儿子约兰却是一个恶君。在约兰死了以后，传位到他的儿子叫亚玛谢，亚玛谢也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等到他有一次在战争中被杀了以后，他的母亲亚他利亚皇后，这个时候他就起来篡位，他把许多大卫的后裔王子都杀了，幸好有王的女儿冒死把王子约阿斯救出来，把他藏在圣殿里面，由大祭司耶和也大养育了六年之久。等到第七年，耶和也大用计将亚他利亚杀死，恢复了大卫家的王位。这位耶和也大忠心的大祭司，他也带领王跟百姓立约，重新来清除了国内的偶像，修筑圣殿，带来国家一度的欢乐和安宁。在26章里面记载另外一位王，叫做乌西亚王，他是一位长乐君，他是犹大最能干的君王之一，行耶和华神看为眼正的事情，做了52年的王。他也是一个很有声望的军事家，征服了邻邦，并且要他们进贡，但是他后来心高气傲，他建夺了祭司的职位，长了大麻风。在27章里面记载一位王叫做西西家，这位西西家又称为复兴之王。当西西家继位的时候，有许多外面的敌人，就像亚述、巴比伦和埃及这些强权，他们互相的战争。而西西家呢，他是一位敬拜神的人，他恢复了一个真正的崇拜，洁净了耶和华的殿，要求百姓来一同守逾越节。他清楚地告诉百姓，神是一位立约的神，向人守约，施慈爱。在西西家执政的时候，当时有两个危机。第一个危机就是亚述王西拿吉利带他的全军来攻打犹大国，在攻打的时候，亚述王就向西西家骂阵，背后呢却是侮辱神，向神来挑战。但是西西家他专心的依靠神，而且得到先知以赛亚的帮助，启示他一定会得胜，结果神就差遣一个使者进入亚述的军队里面，在一夜之间就杀了亚述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把亚述王所有大人的勇士、官长、将帅都除灭了。于是亚述王满面含羞的回到他的国家里面，这样神就救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了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手，也脱离了一切仇敌的手，又赐给他们四境的平安。西西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西西家生了重病，在他病危的时候，他求神能够让他寿命延长。他的动机是好的，因为他要自己寿命可以长一点，带领百姓能够对付巴比伦国，让自己的国家不落在外邦国的手里。神就加给他15年的岁寿，而且救他脱离了外邦人的手。所以西西家是一位专心跟从神的人，是一位模范的君王。但是在西西家的晚年，这位君王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就是当他的病得到医治以后，巴比伦差遣使者向他来道贺，背后却是要打听犹大的军力。西西家这个时候心里骄傲，就把他国家里面的一切的财宝和军器都炫耀给巴比伦的使者看，得罪了神，所以神就差遣先知以赛亚预告他，将来犹大国一定要被巴比伦王灭亡了。这件事后来果然应验了。
弟兄姐妹，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综览。 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在第34章里面记载一位有为之君，他的名字叫做约西亚。他登基的时候只有8岁，但是他心里寻求神，而且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在他做王18年的时候，他就着手修理圣殿，于是在圣殿的废墟里面找到了律法书，他就交给当时有一位女先知叫做户勒大去看神有什么启示。户勒大读了律法书以后，就宣布神的审判将要临到犹大国。于是约西亚就训诫全国的百姓，全国上上下下都专心一致的来归回神的面前，把一切的偶像都除掉了，兴起了一个震动世纪的大复兴。圣经里面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可见专心寻求神的一定不至于羞愧，凡是以神的话教导别人的也一定带来了属灵的复兴。但是从36章开始记载，约西亚死了以后，一连接续他的4个王都是恶君，其中有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以及西底家，他们都不听先知耶利米的话，而且他们背叛了巴比伦，向埃及去求援，最后终于遭到全国的灭亡。当国家被灭的时候，那时候情形非常的可悲。在36章17节有记载，所以神使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的圣殿里面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年处女，老人白收，耶和华都把他们交在巴比伦王的手里。巴比伦王把神殿里的大小器皿和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而且加勒底人焚烧了神的殿，车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非常可悲的情形。神的殿被烧了，而且许多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在36章14节，这里也告诉读者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的情形呢？里面记载说，因为众祭司和百姓他们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了神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喜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当国家被灭了以后，当时的百姓分成了3批，一批被掳到巴比伦外邦的国家去，还有贫穷的人就被留下来在当地修理葡萄园和耕种，还有一些的百姓他们因为惧怕巴比伦人，他们就往南方逃到埃及去。在那里耶利米劝告他们，但是他们也不听耶利米的话。但是这本书最后结束在36章22节和23节，全书以当他们被巴比伦王被掳以后，过了70年，波斯王古列那时候下了一个命令，就允许选民再一次回到自己的故乡做结束。我们看见借着古列的宣告， 再一次说明了神是天上的神，地上万国的神，而且神是历史的神。在那个时候，波斯已经把巴比伦所灭了，所以波斯王古列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不但这样子，神也感动他，让他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神建造殿宇。看见波斯王古列是神的仆人，是神拣选的器皿，神借着他的口启示属灵的真理。历代志这本书从大卫开始来立下王朝，然后到所罗门接位开始，一直记到犹太人被掳的时候，而且也记载了从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国家分裂以后，一共经历了20个王，在其中有6次国家的衰败，也有6次国家的复兴，而且国家的衰败复兴都在一个做王他跟神的关系和灵性上。当王信靠神，国家的政权就稳定，国家就兴盛。当王离弃了神，于是内忧外患就相继而来，弄得国破家亡。在这20位王里面，其中我们读过有好的王，亚沙王、约沙法王、约阿斯王、西西家王和约西亚王，他们都是带领百姓离开了外邦的偶像，归向耶和华神。他们弃绝偶像，毁掉丘坛，重新建造祭坛，重新建造圣殿来敬拜神。当他们宣扬律法，召集百姓痛苦认罪悔改祷告的时候，国家就因此得到太平，百姓也得到欢喜快乐。所以这些好的君王，他们负起了建国的重任，国家也得到荣耀。他们因着信靠神，从那里支取了力量，神也坚定他们。在这本书最后的一章，我们也读到，到了西底家王的时候，那时候从王到祭司到百姓都大大的犯罪，藐视神，喜笑神的使者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甚至无法可救。于是他们被交在加勒底王的手里，任凭他们的男女老幼被杀，宫殿圣殿都被毁，财产金银都被掳掠，没有被杀的百姓也被掳掠去巴比伦去做奴仆，整个国家都成为荒土。但是非常的奇妙，到了70年以后，在神预定的计划成就的日子，也就是波斯王古列元年，神再一次的激动了古列的心，让他下诏允许以色列人再回国兴建圣殿。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所以他历史的经过虽然是由人事的变迁而来，但是实际上还是在神的掌握之中。就像在列祖时期，在围炉时期，在漂流时期，在士师时期，在王国时期，以至于到了被掳时期，都在神的计划之中。当我们在读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也因此得到了属灵的帮助。我们看见他们怎么在神预定的日子里面重享选民的福分，神再一次把他们带领回到自己的祖国。我们读完了王国时期的历史书，我们来做一点的复习。以色列王国的历史一共分成3卷书，其中沙漠尔上下是一卷，列王记上下是第2卷书，历代志上下是第3卷书，他们都记载了以色列王国时间的历史。撒母耳记上下首先记载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的治理，在撒母耳上第1章到第7章，接着记载第一位以色列的王扫罗他的王朝，他如何被膏以及他如何的堕落，在撒母耳上8章到15章。第3就记载了大卫的王朝， 从撒母耳上一直到撒母耳下的结束，第24章记载大卫他早年的事迹，还有他为王国家的兴盛以及他的失败。列王记上下就是接着撒母耳上下所记下来的。首先记载在大卫王朝那时候，以色列是一个联合王国的情形。从列王记上的第一章到11章记载了所罗门王朝他继承了大卫的王以后国家兴盛的情形，重点在所罗门如何筹备以及建造神的圣殿。但是从列王记上12章一直到列王记下的17章就记载国家分成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特别记载北国以色列由耶洛伯安一直到了何西亚在722年王国中间的那一段许多以色列列王的历史情形。最后在列王记下的18章到25章就记载南国剩余王国的情形。首先记载在国家灭亡以前，由西西家他的复兴一直到约雅金王，最后记载国家灭亡的情形和灭亡以后，就从西西家记载到基大利。至于历代志上就是记载大卫王朝以及犹大诸王的历史。因为大卫王是一个合法的王朝，而且与建圣殿有关系，所以在历代志上的第一章到29章记载大卫王的历史。首先记载大卫的家谱和祭司的家谱，来证明大卫就是这位合法的王。从祭司的家谱也看见圣殿的献祭是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祭司的地位也是非常的重要。然后记载大卫王朝其他的事情，从历代志下的第一章到第九章就记载所罗门王他的国位，他的建圣殿的经过，以及向神献殿的祷告，记载在第二章到第八章，最后记载所罗门国家富强。但是呢到了历代志下的第十章一直到最后结束36章就记载国家如何的分裂，国家如何的衰落以致被亡，犹大诸王的历史。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旧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